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我们说到贵州，其实这个地区的故事啊，在我们刚做鲶鱼第二个月，就有粉丝在后台私信我说了，就是贵州茅台大厦事件。
对，我反正之前听说的也是这个，
是吧？但今天的这个恐怖灵异事件啊，绝对是比贵州茅台大厦更顶、更恐怖
啊。
除此以外，其实贵州还有一个事件叫做乾陵公园僵尸事件
啊，这个不知道。
这个是和四川南充僵尸是齐名的
啊，
而且我们今天的投稿的投稿人他
是当事人、
亲历者。
我靠，
那他不仅亲自去经历了这个事件，也可以说是见证了这个事件。而我们的第二个呢，同一个投稿人他投的故事是比贵州茅台大厦更让人恐怖的，应该是贵阳本地人才知道的，叫做铁路职工家属楼的灵异事件。
好，
这个事情从70年代建楼一直持续到2019年地铁三号线建成才解决。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夜话。
OK，
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我们的客服号投稿，他的 ID 叫屁狐狸，我们称他为黎黎姐啊，到后面你就知道为什么我这么喊啊。黎黎姐她说这个故事呢非常顶，所以她给我投的并不是 一口气投过来的，也是延续了好长时间。那我整理呢花了将近一两周的时间才整理完，因为我比较纠结啊，就是要不要放付费，然后怕不过审嘛，所以、对吧，所以还是最后还是决定不放付费了，我们冲一把。黎黎姐的第一个故事是她小时候发生在贵阳1996年的一系列的怪事。这个事情呢，如果大家现在上网搜的话，虽然不多，但是也能搜到一些。毕竟1996年当时的网络技术趋近于零啊。如果说当年有现在的这种发达网络，这个事情肯定爆，燃爆。
当时有 QQ 嘛？好像
应该这样问，当时有电脑吗？好像
电脑肯定有啊，
96年啊，
电脑肯定有，就很少家庭会有，就是个人电脑嘛、
对，电脑肯定有，但是中国有没有电脑，中国家庭有没有电脑，我觉得可能不太好说，
比较少，
因为你要这样想，是在03年吧才出奔腾一啊，
2000年左右，我觉得
才出奔腾。
那时候我家楼上有一家人家已经有一台电脑了。
对对，奔腾系列出，奔腾系列之前还有三个系列呢。就是很早很早了。闲言少叙啊，我们开始今天正式的故事。黎黎姐自己是84年生人，96年那会儿呢，她正好上六年级，所以算是记忆犹新。黎黎姐家是铁路上面的，就是铁路职工。所以当时他们被安置的家属区正好就挨在贵阳乾陵公园旁边，学校跟乾陵公园只隔了一座山。乾陵公园很大，你不要理解真的是一个公园，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类似于自然保护区
域、
一个区域、就像老山那种感觉一样。
嗯，
那事情一开始呢，是当时这个乾陵公园的一个湖叫做乾陵湖引起的。96年那会儿呢政府给这个乾陵湖清淤泥，把这个水啊就全部抽干了，开挖掘机进去之后呢，把这个抽干的淤泥全部拉走。据说当时乾陵湖最深的地方淤泥有3米多深。也就是挖掘进展到第三还是第四天的时候，挖出来一个大乌龟，而且
活的，
活的，而且可怕的，不能说可怕吧，而且惊奇的是什么，这个乌龟身上缠着一条蟒蛇都是黄色的，但网上面写都是金色的。据说这个乌龟有多大，有大货车，就是那个康明斯轮子那么大，巨大。
吓我一跳，我以为和大货车那么大。
没有没有，轮子那么大。然后蛇呢也很粗，缠着乌龟缠了两圈。当时是早上挖出来的，但消息呢下午就传开了。当年大家还没有那么去往玄学方面想嘛，就觉得是 保护动物什么的。
那传说中有一个神兽是不是
玄武嘛？
乌龟身子，然后蛇尾巴，
玄武
啊
啊！然后大家当时就没有往那方面想，就跑来看热闹，
嗯，
跑来湖中间看热闹，觉得在湖里面挖出个乌龟什么的也正常嘛。当地的这个施工队就把这个乌龟和蛇呢一起送去了本地的一些动物园什么的，结果就是这条蛇第二天就死了。乌龟呢反倒是被放在一个玻璃的展览馆里面进行展示，
嗯，
六天后也死了，就是挖出来不久就死了。
嗯，
当时四月份的时候是把这个龟和蛇挖出来的时候，五月份贵阳就开始下暴雨了，然后就是我们熟知的96年特大暴雨，
嗯，
就发大水嘛。然后贵阳当时呢很多地方全部被淹掉了，那我记忆还蛮深刻的，因为那个时候我正好是也差不多小学，然后南京也有大水。
那个我是真记不住、
啊、对对，
确实还小那时候。
是的是的，南京那时候也发达，就全国那时候都是这样。哎、嗯、在乾陵公园山最多的那一面有一个叫海马冲的地方，大家可以搜一下，据说这个地方很邪门，解放前是乱葬岗，解放后是用来枪毙一些特殊罪犯的地方。
嗯
啊，然后这个海马冲的地方出现怪事了。李丽姐说当年铁路上面已经把一些家属楼修在这里了，还零散的住了一些村民。那海马冲这个地方山多啊，山上面还有很多坟。五月份下暴雨的时候，从山上面冲下来一座孤坟，就是只剩一个很破败的坟包，也没有碑，也没有人祭奠的样子。
嗯，
然后这个坟、这个碑还有棺材全部都被冲下来了。然后棺材是已经很腐朽的这种感觉，看不出任何气色了，到处都是散落的墓穴。因为在海马冲这个地方经常挖出棺材，大家当时也并不害怕，甚至有几个手欠的年轻人啊，把这个棺材掀开来看，
怎么这样？
对，当年可能真的是不忌讳吧。
啊、
据大人说，说当初棺材被冲下来的时候是侧着的，只要把棺材一掀开，里面的东西就自己全部掉落出来了。
嗯，
当人们看到掉落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人群就炸开锅了。棺材里面是一个女性僵尸。
嗯，
这就是当年最出名的，也是一个僵尸事件，除了四川的。为什么说是个僵尸啊？因为这个遗体啊，或者尸体啊，头发已经长到膝盖的位置了，全身的皮肤是呈现出青紫色的，而嘴巴里面呢却有两颗獠牙，已经长到下巴的地方，手指甲也特别长，有3-4厘米的样子。身上穿的衣服啊，虽然说是烂了很多，但是隐约是能看出来是一个白色的旗袍。一看到这个场景啊，当时所有在旁边围观的人都吓坏了呀，然后他们就自发凑了钱，请了很多和尚和道士连续做这个法事，做了3天3夜，把他就下重新下葬。
哦，
也是无巧不成书啊，正因为李丽姐有一个同学他家住在那个附近，所以这个法事呢也就是在这个同学家门口做的。李丽姐就和几个小伙伴啊，以去探望同学的名义去凑热闹围观。
嗯，
他是没看到这个僵尸挖出来，但是他看到这个下葬了。李姐说自己去的那一天呢已经是法事的最后一天了，大人们是绝对不会让小孩去到那个僵尸旁边围观的。
嗯，
他们只能在这个旁边转悠，就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趁这个大人不注意的时候溜进去看两眼。李姐自己在最后法事全部操作完的时候，大人们开始把这个僵尸连带着这个新的棺材往车上面抬了。在这个时候呢，他趁乱在人群中看了一眼，正巧看到僵尸的一只手耷拉下来了。
嗯，
据他描述说这个手啊像那种茄子一样发紫，
那么紫？
对，那么紫，没有任何光泽，皮肤看上去却并不干瘪。
嗯，
但看上去是那种很硬的，那指甲呢是非常的尖长，颜色是已经紫到发黑了。李丽姐说自己当时看完之后就大受震撼，以至于她现在都仍然能清晰地回忆出那只手具体的样子。
嗯，
后来听说呢，住在那边的就是住在那边的同学跟他说啊，这个女性僵尸最后被做法事的这个师傅决定，还是被抬去火葬场给焚化掉，没有下土葬，
就没敢再土葬
了。哎，没敢再土葬了。 然后就是继续就是接连不断的暴雨，贵阳是从五月份一直下到了六月末，当时是建国以来当地最大的降水量。诡异的事情就接踵而至了，就哄抬着让李丽姐他们这种同学一起去看热闹的这个同学啊，
嗯，
家出问题了。
哦，
他首先他家是被水淹了，你知道吧？他家当时住的是那种宅基地上面建的那种房子，土建房。
嗯，
水泡过之后呢，这个房子下面的这些泥巴都软了。他家说就是他当时啊，就是直接在这种泥巴地上面挖。挖的这个地基填的水泥，
这房子不能要了吧？
对，肯定是不能要了。
啊，
就李丽姐跟我问他，他跟我说明他说为什么是这种房子，他说，因为他妈妈就是这个同学的妈妈是当地的村民，爸爸呢是铁路职工，所以他家住的是妈妈本地的房子，大概有五六个房间，还有一个院子。他爸爸就找了几个工友，啊，就直接就是几个人拿着铲子，就是把这个房子。给弄好了，就没有请专门的施工队来建，
嗯，
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做特别的地基之类的，
嗯，
就是一个泥房算是。然后当时出这个问题之后呢，他爸又是找了几个工友拿着铲子呢，先把家里面这个泡软的稀泥给铲出去了，然后就想办法去重新把这个房子加固嘛，嗯，没想到的是在他们挖这个稀泥的时候，先是一个工友挖出了一块特别硬的东西，然后几个人就一起去挖，挖出了一个小棺材。
小棺材，
小棺材
啊，
一米多长，一米多长，就小朋友嘛，肯定是明显不正常嘛。
嗯，
他们就接着挖，陆陆续续连续挖出了六口小棺材。
我靠！
当时他爸心里面就犯嘀咕了，但是也没害怕，反倒还是好奇占了主导地位。就想着这是不是我们家这个下面是有个什么古墓之类的。
嗯，
那第一反应是好奇，第二反应可能就是哎，有古墓就有陪葬品，对吧？
这
对吧，就有这种想法了。就让这个工友啊就接着挖，果然给挖到了一个大人的棺材。据说当时这七口棺材像排着一个什么法阵一样，大体是六具小棺材横着放成了一个圆形，而这个大棺材呢就竖着放在中间，然后他们就可能就图这个有这个陪葬品嘛，
横着放成一个圆形，就是头尾相连连成一个圆形。
不不不，就是六个棺材围着一个小，六个小棺材围着一个大棺材。
嗯，
啊，大棺材的中间外面有一圈圆，嗯，是小棺材组成的，
像个钟一样。
对，是的，嗯。然后他们把这个棺材啊就全部打开了，打开之后啊发现棺材里面的尸体啊已经全部都泡烂啊，它好像扎了。嗯，小棺材里面呢倒没有什么之前的陪葬品，只有一些绸缎的衣服碎片，还有一些骨头，看样子应该是小孩。大的那个棺材里面倒是有一些陪葬品，但是这个同学呢就含糊过去了，就没给李姐说。
哦，
李姐事后分析啊，说可能是这个孩子他爸妈不让他说，怕给别人听去了遭嫉妒
露富了。
哎，对，可能真的是有什么。总之他对外口音就是也没啥。
嗯，
那个年代这种事情如果说真的是被发现还是要吃牢饭的。
哦，
跟现在差不多，就现在你要上报上交嘛，算是国宝什么的。嗯，后来初中的时候呢，李丽姐也看到这个孩子，就是他这个同伴，啊，拿着一些看起来很旧的那种小珠子和玉佩在玩。那当时李杰说自己比较小啊，就没有太在意，现在想起来确实是有点细思极恐，应该是挖到了什么东西。
嗯，
而且他们想，不能说他们，就李杰想的是啊，说之所以他们家能挖到这个棺材，之前都没有啊，之前打地基的时候为什么没有，也是要挖东西。
对啊，
应该是就是发水的原因，把这个僵尸从山上冲下来了，冲撞了地脉，所以把这个同学家下面这个墓的这个阵法给破除掉了。也有当年也有师傅说啊，说是这可能是个邪阵，殉葬了小孩为的就是给这个墓主后代聚财用的，感觉上还是非常残忍的。
嗯，
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然后我跟他问，我就说那你这个同学有没有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说他同学在初中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就特别的不顺利，但人还 健在。
那估计有点关系，
肯定是有关系的、
嗯、
而且其实你没觉得这个事情是连续的吗？
对啊，
从一开始从五月份挖出这个龟和蛇，
对，
然后各种原因这
就开始下雨了吗？
对对、
嗯，
然后这两个灵物就死了吗？
然后肯定是因为下雨，那个僵尸才会从山上就是下来之类的嘛、
嗯。我是这样想的，我是想，这个挖出了这个龟和蛇，没有妥善的处理、
嗯，
或者说惊扰了这个东西，没有把它们再放回该存在的地方，导致某些阵法啊什么的出问题了，
嗯，
这个僵尸才会被水冲下来，
嗯，
然后这个僵尸也导致了后续的一系列问题。
是的。我以为僵尸本身会有动作呢、
嗯、没有，
还好了。
对，
可能他们村民 处理的比较妥当一点，
对，
直接就请人过来
了，而且做了三天三夜
的
法事。
是
的
是的。
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是特高里面是有什么动静，可能我们不太会用、
嗯、
这就是我们鲶鱼的风格嘛，
对，
就是这种很真实的这种体现。如果真的是有什么事儿，这个事情怕不是已经在现在就跟什么左阳事件啊、茅台大厦事件啊、
嗯、
是并齐名的。
是的是的
啊，确实是，但是也是比较惊悚了。
对，你房底下挖棺材还挖那么多口，
对，
有点恐怖。
是的。好，那咱们今天的第一故事到这边。
OK，
好，继续啊，今天我们的第二故事都是咱们的这个理解的特稿啊。第二故事就是我说的绝对是比茅台大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贵州家属楼事件啊，铁路职工家属楼事件。
嗯，
这栋家属楼啊是从70年代建成的，到2019年正式全部拆除，伴随着各种诡异邪性的事情不断。理解说呢，最早啊，当地还没有分出铁路五局和铁路分局，所以在修楼的时候就直接叫了铁路楼。李姐在这个故事开始前呢给我们发了一张图片，我会放在我们的节目里面，
嗯，
就是能看到图的都能看到。在这个图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原来有很大的一片地是我们的铁路家属楼，但是因为修路被拆了一半，那现在因为要修地铁呢又是被拆掉了，就是一半修路一半是地铁站。李姐认为这个楼它为什么这么阴间，是因为它的设计就造成了风水的很大的问题。
又是触犯还是故意的、
啊、这个就不见得了，
不、
哦、对，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而且在我跟他聊完之后，他给我投完的第三天他又去拍，试图拍照，但没想到他过去之后发现整个楼已经完全被拆除掉了。
最好不要感觉
是没有迹象、
啊、
我也劝了，我说你 没关系，不用拍、啊、
不至于不至于。
对，说当年啊，这个楼可以算得上是很牛的小区了，70年代啊，6层楼就很少见啊，这种算是已经算是高楼了。
嗯，
一楼呢是合作社，什么商品都有，还有书店、邮局、信用社等等等等，又在乾陵公园门口，所以这栋楼或者说这个小区是当时很多人趋之若鹜的房子。这栋楼的住户呢是从2楼开始的，它整体被设计成单面的，那就是住户这一面是临街的。
商场在一楼，上面是居民楼。
对啊，你是没看过这种楼。
现在会有这种设计吗？
现在东北有，
他们趋之若鹜，我觉得现在人都会躲着这种楼吧，不闹腾吗？
不好说，东北现在也有哎。
啊，
东北的，
我们这块好像很少。
我们小时候有，你可能没经历过。
现在几乎没有了。
现在也少，也有、也有，比方江陵有一些，还有那个。白下去，
我这个设计我觉得有点不合理，
对吧、但是当年这种楼可是非常的抢手的。然后、我们回到故事啊，刚才说了它这个楼啊对接的就临街的都是住户，那面向山的那一面呢反而是楼道，也跟现在不一样吧、你要想当年是没有汽车的，临街不会有噪音问题的，所以临街的光线好的就是住的人的，而是背面才是山，因为阴。
是的，是的，
对吧？这个楼道就是因为背面是挨着后面的山，所以呢常年阴暗，就算夏天的白天楼道里面也是一样冷气森森的。家属楼的一层呢一共有16户，分别是在楼体的两边设有楼梯，与2层通道相连通，从2层开始啊就是两边的楼道互相连接，一共是每层8户。这张图呢 理解画了一个图，虽然画的比较草率，但是我们也会把它想办法放到我们的节目里面的。
嗯，
好像目前只有荔枝 FM 那边不太好放，其他的应该都能放啊。
嗯，
因为当时住的都是铁路职工以及家属，大部分的这个职工和家属呢，反倒是四川跟重庆人。李丽姐说是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习俗啊，四川跟重庆的这些铁路职工和家属住进去的之后啊，带着先人，你能 get 到
啥？
带着先人，
嗯
啊，这个先人指的就是已经故去的祖先，
嗯，
他们是用一个土色的陶罐子装的，大概有成年人小腿那么高，直径是40厘米左右，
哦、那么大、啊，
对，因为一开始我跟李丽姐接头稿的时候，我以为是骨灰罐
啊，对啊，
不是的，里面是骨头。是骨头，
是整个人的骨头都在里面。
是的，
头骨也装里面。
头骨就不知道了，李姐没说，到时候来问一问。嗯、如果有这种我们的60、70后的四川听众啊，川渝听众啊，可以给我们在评论区说一说。就这个罐子里面装的就是他们先人的遗骨。
啊、
嗯，应该当时川渝地区的这个铁道工人啊，去支援或者是去援助这个贵州，所以。一起集体过去了，
嗯，
然后带着当地当年的这个风俗习惯。但是很奇怪的一点是什么？李弟弟说是这些人对先人的骨灰或者是遗骨啊，并没有特别注意的去保存。那个时候是那个年代烧煤的，路上修路呢会有一个放煤的一个凹槽，楼里面也会有，
嗯，
然后这些人呢就把这个陶罐放在那个凹槽里面，并且在上面堆满了其他的杂物。
哦，
就很奇怪的一个，
就他虽然带着，但是他并不是
很恭敬的那种。
对对对，
就很奇怪。但李丽姐说啊，基本上每层的走道里面都有1到2个这种罐罐。
啊、哦，
后来年代久了，有些罐子破了，所以里面的骨头露出来了，他才知道、
嗯、
哦，原来是整个的骨头
哦，
而不是那种骨灰之类的。李丽姐的奶奶家就住在这个楼房的4楼，她从小就对楼道里面啊充满了恐惧。她小时候很皮啊，皮到什么程度啊？她敢抓蛇卖给同学。
嗯，
然后她说她自己爬树啊，基本上10秒钟以内就能爬上4-5米高。即便如此，她也从来不敢在这个楼道里面造次。
当然
啊，也不敢随
便。恐惧是不一样的。
是的，是的，
就你知道它是蛇，然后。你对于罐子这些东西、
嗯、
你是
未知的恐惧
不一样。
对对对，他说可能就是因为出于这种本能的恐惧，
嗯，
当时他还不知道罐子里面有什么，他就是充满了恐惧
啊、
嗯、但是后来呢，他被同学告知这里面是什么，他就更害怕了。这个同学啊也是跟父母一样从重庆被分配到贵州的，住在这个鬼楼里面
啊、
嗯、那时候还没有双休啊，周六还要上半天课。李姐爸妈呢是要上班的，就让她去奶奶家。哎，这个你应该也没经历过吧？就是、
没有，我应该出生就双休了。
对吧？那你真小。
是，然后我工作以后也没双休过。
啊、我出生就单休了，因为我是00后，现在也没有双休。好，我们回到故事啊。然后李姐和同学呢就一起在家属楼里面玩嘛。当时他们走在那一家有一层的这个楼道里面。然后这个同学就指着一个罐罐说，这是我爷爷。
啊，
李丽姐说自己刚开始还不信啊、
哦、
就特别熊，就说哎呀不信不信。那个同学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撒谎，就把这个罐子上面的盖子揭开来给他看，里面就真的是一些碎骨渣。
他这同学童年毁灭者
是真的是很猛、哦、我去。那自此之后呢，李丽姐就更对这些罐罐充满了心理阴影了
啊。
但他说我自己那个时候还是很勇的，我试想了一下，你一个正常孩子，你上下楼都要经过别人家的这些仙人，你都不知道你路过他的时候他是不是在看着你。
嗯，
所以他现在真的是想来自己小时候心里面很勇的。他说放到现在肯定现在就直接搬家了。
是的。
好，下面我们开始说李丽姐这个，他前面都是整体的铺垫啊。第一个邪性的事情，
嗯，
叫做一间凶宅。我们说的这个故事啊非常有意思啊，李姐并没有按照时间顺序给我，是按照她的发生顺序给我的，我也就没有做 诊就没有去做时间线的规划。李迪姐奶奶的同事呢是一个独居老太太，当年大概也就六十来岁吧。她的老伴啊在四十岁的时候因为得了肺病就故去了。儿子呢也是在铁路上工作的，然后调去了成都工作，便在成都成了家，就留在成都了。平时并不太回来，偶尔会回到贵州探望他老妈一次。然后林妮姐就听说啊，她偷听到奶奶啊跟另外一个邻居的聊天，得知说90年夏天那会儿有两个歹徒入室抢劫，把老太太杀死在了屋子里。
哎呦，
当时是人被用这个被子压着，然后用刀子连捅了20几刀。一开始老太太好几天都没出现，邻居还以为老太太是去成都找儿子了。刚开始并没有太在意，一直到这个房子里面传出了
臭了，
对，恶臭。
很
多人就觉得哎不正常，因为除了恶臭，伴随着恶臭啊，有这种很多大的绿头苍蝇一直从他家的门缝底下涌出来。这个时候大家报警，警察来了之后把门撞开，这个苍蝇群就劈头盖脸的扑了出来，然后这个恶臭就完全止不住了。然后他们发现人的这个尸体啊已经是被被子和床完全融合了，
粘住了，
就几乎是粘住了。地板上的那个血啊已经干涸的像黑色的厚皮纸一样。然后这个房间就空置了2年，即便是如此臭味还是没有散掉。头一年说尸臭味经久不散，路过他家门口的人都有一种想吐的这种冲动。后来这个铁路上面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了，都不愿意再去住了，然后这个房子就一直空了2年。最后是就2年之后是在楼下做夜市的一个外地的男人，然后就跟食客聊天知道了这个房子的事情，他就想租，他觉得很便宜嘛。一个是方便就在楼上，另外一个他不信这些东西，他胆子比较大，
弄的就是这种不信的人
啊。哎，你别说是的，然后这个男的最后是还找了关系，托了好多关系，把这个房子以很低廉的价格租了下来
啊，
就很开心的把这个农村的老婆和女儿也都接了过来，
还把家人接。
哎，一家人过得一开始倒是其乐融融啊。这个男人大概30多岁啊，老婆跟他年纪差不多大，女儿6、7岁的样子，就在这个门口啊卖烧烤，卖了大概3、4年，平时生意也都不错。李丽姐在投稿里面说啊，他老婆来了之后啊也算是有了帮手了，这个男人呢也就没有之前自己一个人做那么累了。所以小日子过得开开心心的。但是怪事从他住进这个房子不到1年的时间开始了，就是有一天这个男人啊突然也发狂了，拿起家里的菜刀把老婆孩子都砍死。
哎呀，这故事太残暴了。
他老婆被一样的被砍了20几刀
啊，
女儿头被砍掉了。而且这个事情发生在夜里面，因为当时叫声特别凄惨，大家就赶紧直接就报警了。等警察到楼下的时候已经是完事儿了。然后这个男人呢也被判了死刑，没多久就直接枪毙了。从此之后这个空房间就一直被空着，空了20几年，一直到被拆迁。
其实住旁边人多膈应。
是啊，那隔壁的人多害怕。
对呀、
但是好像应该是这个房间没有发生太多的灵异事件。但是这个楼还有更恐怖的事情。
这楼不止这一户有问题是吧？
似乎李丽姐说她说到这边的时候她好像想吊我胃口，等了很长的时间才给我说后面的事情。她问我说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房子这么邪吗？我说是就是这个老太太和这个枉死的这个卖烧烤男的老婆孩子的这个冤魂作祟嘛。他说远不止于此。李姐继续说这个房子因为连带的原因啊家里面是没有厕所的。又是一个妙老师没经历过的事情。
公共的是吧？
对，公共厕所啊。厕所是在走道拐角的位置上，是两户人家共用一个厕所。那这个厕所呢就面对着这个楼梯这么一个格局。这格局可能比较特殊，但是我相信你也没用过这种 多家人共用一个洗手间
没用过，但是感觉不就跟学校里面差不
多。对对对对对，是的、遇到怪事的是什么事儿呢？是李野小时候他的爸爸喜欢带着他去打麻将，那这个家属楼三楼的可怕的事情呢，就发生在牌桌上，是在他爸爸跟牌友打麻将聊天的时候被李丽姐听到的。遇到怪事的是跟他爸爸一起玩麻将的张叔叔啊，他当时家住在四楼啊，跟李丽姐的奶奶是同一层。
嗯，
但是张叔叔啊，他回家路过三楼厕所的时候总觉得毛毛的，感觉很冷。然后爸爸就打断了张叔叔的话，说：“哎，你这个是心理作用，你肯定是因为那件事情。
”
哪件事情呢？三楼也有一户人家，两口子也是30多岁，女的因为精神有点问题啊，就因病，就算是提前退休的这种感觉。
嗯，
但这个女的呢，没有任何攻击行为，会经常穿着一件很鲜艳的红色连衣裙，随机的站在楼道里面。那这个楼道里面本身就是又阴暗又寒冷，对吧？
在我看来就是攻击行为，
所以他经常会吓到路人
啊。对啊，
本身这个环境就很有问题，
吓了一跳，我靠！
是的，但是因为当时大家都是同事啊，然后当时人也很淳朴嘛，也都表示理解，并没有去苛责这户人家。
是，
直到有一天，这个女的穿着她那身红色的连衣裙，在三楼的厕所里面喝农药自杀了。据说当时走的时候啊，人的脸都是紫色的，七窍流血。
嗯，
当时看的人啊，就算看热闹的人啊，简直是被吓了一跳，以至于他们看完热闹回家都是成群结队的，回家之后连厕所都不敢上了。
哦靠！
而和他家共用一个厕所的那户人家，更是开始从自此之后就借用其他人的厕所了。就不敢去那个、
哦、用其他两户的，
对，就不敢去用那个公共厕所了。
嗯，
过了很久之后呢，他家那个厕所啊还是一直没有人用嘛，所以呢平时也不锁门，大多数时候都是虚掩着的。恐怖的就是只要是上楼路过的人回家路过这个厕所的时候都不敢往两边看，就是盯着自己的脚快步走过去。
嗯，
连上楼的时候都觉得有人像盯着自己似的。这个张叔说的就是这个事儿嘛，就被理解他爸嘲讽了嘛，然后打牌的人都开始嘲讽张叔了。
对
啊，就是说你肯定是胆小嘛，心理作用。张叔说不是的，是我真的遇到了什么。据张叔叔说啊，他们四川人打麻将就是反正挺有瘾的，可以这么说，四川麻将嘛。
嗯，
他前几天在另外一个同事家里面打麻将，一上头就打到了晚上11点，但不好意思在人家家里面留宿嘛，因为就是一栋楼嘛，就硬着头皮回家了。
才十一点，这也就很有瘾啊。
当年是，
哦，也是作息完全
对对，
和现在
当年不一
样。
对，走到三楼厕所的时候呢，他还常规操作啊，就是盯着自己的鞋尖，猛地往楼上冲。突然就听到身后厕所门吱呀一声响，
嗯，
门开了，他就下意识的往后看了一眼，就看见这个厕所门正在默默的往后拉开。张叔叔当时血都凝固了啊，腿都在打颤，跑都跑不动了，他只能强撑的往上挪，
嗯，
然后死死的盯着这个门，生怕有什么东西出来袭击他。当这个门慢慢拉开之后，他发现在门后出现了半张人脸。那借着这个微弱的灯光，他看见这个人脸还散发着微微的青光，虽然很弱，但是在这种比较黑暗的楼里面还是很明显的。而且虽然只有半张脸，但是张叔叔明显的能看到这个人的眼睛旁边挂着一道血痕。
哦，
不是那个已故的女人的脸，是一个陌生的女人的人脸。
哦，
对，就在他惊恐万分的时候，这个人头吧，可以这么说，又默默地引回了厕所中黑暗的空间里面去，然后门也随之关上了。
就不是上厕所的人呗？我刚才还在想，有没有可能是人家只是上厕所，你都流血了，应该肯定就不是嘛。
是，对，第一个就不是上厕所的人，第二个也不是那个故去的人的魂魄，就莫名其妙的东西。
嗯，
然后张叔叔人整个人就吓傻了， 他就直接是爬回了四楼，他老婆还以为他喝酒了，对他一顿骂。我分析，我个人分析啊，就是可能是因为这个厕所里面有这种比较王瓷戾气比较重的这个事儿，
嗯，
他吸引了往来的这个
其他野鬼，
对，
野鬼，
哎，这种灵过去，
嗯。
然后故事呢，故事没有告一段落，就是李丽姐的投稿到这边，她告了一段落之后啊，她又一直到了两天之后的一个白天，又给我发来了新的故事
啊
啊，她说前一天太忙，等回家已经晚上了。就不敢给我发下面这个故事，他一直等到白天才给我发下面这个发生在六楼的故事。
理解理解。
这个故事应该是家属楼最早的灵异恐怖事件，
嗯，
而且据他观察，大人们很少讨论这个事情，哪怕无意中提到这个事情，大家也都噤若寒蝉，
嗯，
所以这个事情肯定是在所有的成年人心中已经种下了恐怖的种子，
最凶的一个。
对，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李丽姐父母还没结婚，当时李丽姐的姑姑已经嫁到成都了，奶奶跟小叔住在这个房子里面。也就这么看来，李姐虽然没跟我聊，但是应该是她家是生了三个孩子，李姐的爸爸、李丽姐的叔叔和李丽姐的姑姑，
嗯，
啊，三个孩子。那当时呢，就是奶奶跟小叔住房子，爸爸在外面上班，一个月回家一次，每次大概也就住个两三天。当时是快要到元旦的时候，爸爸他们单位就提前放假，爸爸自然就提前回家了。到家以后啊，爸爸发现，哎，奶奶跟小叔的神色不太对劲，就问奶奶怎么了。奶奶只是叨念着说，哎呀，楼上太可怜了，想起来心里面堵得慌，这几天我没睡好觉，精神不太好，就敷衍过去了。那小叔不对劲就不正常了，因为小叔当年年纪比较小嘛，是那种吊儿郎当的个性，十八九岁的年纪也不会像奶奶这种多愁善感，但是他的状态就跟奶奶差不多。那爸爸就把小叔拉到外面去问到底怎么了，小叔就支支吾吾的说，六楼的那对小夫妻的孩子死了，还没满百天。这边李丽姐给我补充说，贵州本地的习俗是，未满一周岁的婴儿如果夭折了是不能立坟的，所以这两个小两口呢，就用一床被子把这个尸体裹了，弄到那个海马冲的那个乱葬岗，给他草草埋掉了。说完呢，还叮嘱，就小叔还叮嘱爸爸说，晚上没事啊，别出去，十点前我们正常睡觉。当天晚上十点钟，爸爸也是刚回家，他睡不着，就坐在床上看书。小叔这个时候就已经早早的裹着被子躺在床上了，但也没睡着。爸爸就挺好奇的说，这小子平时精力挺旺盛的，你不玩到个晚上十点十一点都不回家的，今天怎么睡这么早？这个时候呢，小叔悠悠的开口说话了，他说，哥睡吧，把灯关了吧。爸爸就打趣他说，小崽子，你哥回来也不跟你哥聊天，你最近是不是又和哪个女孩子在一起了？说小叔当时年轻的时候呢，算是又帅又时髦，追他的女孩子很多，闲暇之余他还会在爸爸面前炫耀自己的这个女朋友很多这种感觉，
嗯，
然后就话说就是特别话痨这种感觉。但这一次啊，小叔完全不接茬，只是坚持让爸爸把灯关了。那爸爸还跟他闹呢，就扯他被子，他两兄弟就闹着闹着就开始哄了。那撕扯的过程中呢，就哄闹的过程中呢，爸爸听到了几声非常弱的、非常小声的婴儿的哭声，
嗯，
小叔一下子就僵住了，立马裹着被子靠在爸爸旁边。爸爸见状也不说话了，就全神贯注地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声音。当时整栋楼可以说是万籁俱寂，隐隐约约中有一些滋滋啦啦拖动什么东西的声音，还有着断断续续的婴儿哭声。起初爸爸还觉得会不会是夜猫子的叫声，就是猫头鹰的叫声，但是啊，这个声音在不停的慢慢变大，渐渐变得清晰起来，在楼道里甚至还有回音。爸爸在心里面确定了，这确实是婴儿的哭声。他除了这个咿咿呀呀呜呜的这种啼哭声，中间还夹杂着那种小孩子哭了很久的那种抽抽声，
哦，
就是哭了这种声音。后来爸爸形容说，这个声音就像是一个小婴儿从楼道里一层一层的往上爬，一户一户的门口听一下， 找自己的家。
嗯，
至此呢，爸爸也懵逼了。他是当时为数不多的大学生啊，又在大学里面当老师，自己之前是完全不信这些东西，就是无神论。但是此情此景算是叫做纠结又挣扎，他想去看一看究竟，但是又很害怕的不敢动。就在他还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的时候，那个声音到了奶奶家门口。
嗯，
寂静的夜里面，这个婴儿的啼哭声格外的瘆人，也击碎了爸爸所有的勇气。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屋子里面还漏着灯光，吸引了这个算是什么婴儿鬼。
哦，
他在奶奶家门口就迟迟不走，还在用头撞门。
我靠，
大门发出咚咚咚咚咚的声音，不是很重，但是屋子里面的人听得特别清楚。
嗯，
估摸着这个时候啊，奶奶也被吓到极限了。嗯，他就扯着嗓子在这个房间里面吼爸爸他们这一屋子，说你们两个龟儿子深更半夜了还不睡觉，电费不要钱吗？把灯给老子关了，赶紧睡。嗯，小叔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哦，灯没关，就赶紧跳起来把灯线给拉了，就把灯关了。
嗯，
门外的这个声音呢又持续了一会儿，就往下一家爬去了。
嗯，
那晚的恐惧到此暂且告一段落，但估计全楼的人没少给这个婴儿的灵魂折腾过。最后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就偷偷的请了一个道士。这个道士说，这个死婴的这个怨气啊本身就很重，你还把他埋在海马冲那种煞气跟怨气冲天的兄弟，有了这些凶气的加持啊，这个婴儿就更加留恋世间的执念了，所以他才能够每晚都回到楼里面来。他就让那对夫妻呢把他们这个孩子的尸体啊给刨出来，然后在正午时分用桃木枝把这个尸体给遗体嘛给烧掉。
嗯，
把骨灰撒在了乾陵湖里面。那期间呢，他还偷偷也不算就是背着这个楼里面的人给这个小夫妻两个人啊做了场法事，据说是让那对小夫妻连夜在家里面折了几百朵的莲花，第二天和道士一起拿到罐里面给烧掉了。最后呢，这个事情虽然是处理掉了，那对小夫妻呢也搬走了，但是整栋楼的大人都对此心有余悸，禁止自己的孩子去到六楼，只要发现有孩子往上走，二话不说一顿走。
我靠，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这也拦不住啊，小孩玩心多大啊。
对，其实小孩可能对这个不太就不太，
你越不让他，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去。
但这个楼真的是，
这楼19年拆了是吧？
对，19年拆掉了。哦，他是应该是在15年就拆了一半，因为要修路。18年19年建地铁就拆了更多，就
是因为建地铁。
对，
要不是城建可能还在呢。
对，还在呢，就很恐怖。而且他的这个故事，你没有发现，李姐给我投稿，他的时间顺序是从中段开始的，而离楼被拆最近的故事反倒是像是配菜的那种感觉，真正恐怖的是最后这个故事。
是最后那个
太顶
拿头撞门是有点吓人。哇，
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我挺，其实因为我经历过铃铛的事情，我挺害怕那种每家每户都要看一眼的这种魂魄的。
是啊，
这个太他妈代入感，
临场，对，代入感太强了。他在隔壁敲门，然后你在旁边就知道下一个应该就是我。
对，下一个就是我。
对，就这种感觉，就
是
有种叫什么，
所以真的这个家属楼的事件，我觉得比起茅台大厦的那些事情啊，就茅台大厦显得有点小儿科了。
茅台大厦啊，这个事情我觉得很多地方那种
都有
灵异大厦，都是大同小异的那种，
都有这种相似性。
对，
但这个家属楼真的是
这个拿头撞门，我是暂时忘不掉这事儿了。
你晚上小心啊。行，那咱们贵州李李姐的这个故事暂且到这边了，那我们也是祝李姐后面能够平安顺遂。
没错。好，今天我的故事呢是来源于我们客服号投稿啊。
嗯，
投稿人叫空白，他让我们称呼他叫小杨啊。
好的。
小杨说自己遇到灵异遭遇啊，发生在贵州的凯里。
嗯，
也就是在九月份啊，他和姐姐当时打算去市里面去逛逛，去吃点东西逛逛街。
嗯，
因为自己住的地方呢离凯里市区有点距离， 所以他们逛了一阵以后啊，看天色尚早啊，就决定两人去开个钟点房去休息一下。
嗯，
于是啊，他们就上了某团，找了个评分还不错的酒店啊。到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个酒店打了码给贴出来啊，
就大家就不要去这个开河酒店了。
对，你就看，就我们名字把它码掉，你看一下那个大厅长差不多的，你就算了啊。
嗯，是的。
对，想要说呢，自己当时订的是一间大床房，到了酒店之后啊，他记得提供的房间是402，也就是四楼的第一间房，位于电梯间的隔壁啊。具体的楼层结构图呢，小杨也给我们画出来了，我们也会贴出来的。
嗯，
小杨说啊，他和姐姐当时从电梯里面出来，正对着的就是消防楼梯。透过破旧的木门呢，能看到消防通道里面啊非常的阴暗，在可见度极低的情况下，他们看到整个楼道都显得格外的破败，墙面呢是各种掉皮，裸露着毛坯，甚至啊连栏杆都是满是锈迹。总之啊，整个环境呢让他们俩觉得特别的不舒服。
那就是那种很老的一种酒店的这种结构。
对，伴随着这种感觉啊，他们呢打开自己订的房间门，这里啊小杨还特地发了几张房间照片，可以看到啊，哦，我看到，你们暂时没看到，
嗯，
太阴间了那个，
嗯，
我是没见过酒店这样装修。
怎么呢？
就是像一种怎么讲呢，落魄的老钱他的豪宅那种感觉。
老钱
就是那种，
嗯，
比如说是像一个收藏家那种，然后
嗯，
他已经落魄了，然后一个老年收藏家里面
就是
摆的全是古董，但是
落魄富翁的这种，
对对对对，
房子那种感觉，
对对对，就各种破布在里面，然后那种，
我去，
就有点，我没见过这种酒店啊，
说不定人家就是这种风格定位，
那是剧本杀
哦，对
对吧？
是，对，
房间啊，小杨说灯光很暗，如同刚刚消防楼道一样，很破旧。小杨说啊，在房间里面洗得近乎发白掉色的窗帘那儿，还有一张特别破旧的红色沙发，
嗯，
布满了破洞，就像电影里面经历过枪战一样那种感觉。
我去，
那可能是因为刚才和姐姐俩啊逛街逛累了，然后又吃太多东西，小杨呢觉得自己又累，然后身体又有点不舒服，也没多想了，就直接就打开房门走进去了。
嗯，
把灯全部打开来呢，就准备休息了。躺了一会儿啊，小杨就觉得不对起来了。他说当时凯里只有20度不到，
嗯，
所以他们休息前呢把窗户也关上了，空调也没开。但是啊，他现在躺在床上没有风的情况下，窗帘自己动起来，
无风自动是吧？
对的。小杨说这时候啊，他躺在床上刷着手机，眼睛一直去不自觉的去瞥窗帘还有玄关的位置。
嗯，
他说感觉有东西在玄关处移动。这时候啊，他开始觉得自己身体不停的冒冷汗。小杨呢是自己是再也躺不住了，直接就坐起来了。没等他坐多久，他就听到走廊里面传来了追逐打闹的声音。听声音啊，像是有人从头房跑到了尾房。这个声音啊，他很难形容，不仅有争吵的声音，还有小孩子的声音。虽然声音都不大，
嗯，
小杨安慰自己说也正常，估计是一家人出来旅游啊，小孩皮嘛，
嗯，
然后大人被大人骂了。他转头想找姐姐说几句话，就自己害怕了嘛，
姐姐不见了。
对，不是队友，呸，你干嘛呢？
就让我想到这种环境底下的这种感觉。
但是也是那种很普遍的，发现姐姐已经陷入睡眠
了。哦，睡着了。
对，就是身处室外的人就是永远是睡得贼香的那种。
是的，是的，总比不见了要好
啊。对，没办法，小杨也不好喊醒他。小杨啊只好重新躺下尝试再去睡一下。
嗯，
大概躺了10多分钟啊，小杨再次出现了冷汗直冒的情况。没有办法，他又坐起来了，但这次除了冒冷汗之外啊，他觉得像是有什么东西压在他的胸口上一样。
我去，来了，
那种物理的压迫感十足。他说也就是在自己坐起来的一瞬间啊，他觉得自己胸口有东西掉下来了。
嗯，
下意识的伸手去捞，发现啊是自己从小佩戴的一块佛牌已经碎成了三半，
挡灾了就直接。
对的， 想说因为是某些特殊原因啊，他不方便在这里具体描述佛牌的情况。
嗯嗯
嗯。事情到现在的情况，小杨赶紧摇醒了姐姐，也顾不上他睡得香不香了，
对，赶紧跑，
说这里不对，我们赶紧走。两人匆匆整理了下衣服，就赶紧就出门了。等出门后啊，小杨想要把房间门带上，但是啊，他发现似乎有人在拉着门把手一样，不让他关门。
我去，就是
有人在里面跟他对抗，
那就不要关了。
对，
好啊，
我也想，我说我平时退房我都没关过门
啊，你是为了方便那个房间阿姨打扫，
对、啊、
是吧？
他硬要关门，然后里面就有东西不让他关门，
太可怕了。
不管小杨怎么用力啊，房门纹丝不动，
赶紧走吧。就
对，此时他也顾不上关门了，赶紧按了旁边电梯下楼按钮，和姐姐赶紧就快速等电梯。
很快速等，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就赶紧走楼梯了。
不
啊，
你记不记得一开始他们那个楼梯有多
也很破旧，
多恐怖
啊？是，
对，
也是。
漫长的等待呢，电梯终于到了。他和姐姐顾不上房门没关，还在想这事儿啊，赶紧上了电梯。进了电梯后呢，他俩是缓了一口气，
嗯，
因为他们看见活人了，一个外卖小哥
哦，那
在电梯里面，
那好那好。
小杨说啊，他刚进电梯的时候，外卖小哥是在看手机的，估计是在看送单的情况嘛，
嗯，
还没有到一秒的档口啊，当这个外卖员看到电梯停在四楼的时候。
嗯，
死命的挤开了站在电梯开关前面的姐姐，
嗯，
疯狂的按关门按钮。
四楼肯定有什么东西。
对，电梯关门后啊，就一路下到一楼了，
嗯，
还算顺利啊。
对，
等门开了，外卖小哥呢也没跟他们说什么，快步的就自己就跑了，留下面面相觑的小杨和姐姐两人。两人呢赶紧去前台办了退房，倒是也一切顺利。
嗯，
办好退房啊，就离开了这个奇葩的酒店。准备再去逛逛去，就在这时啊，小杨的朋友给他打来电话。姐姐看到啊，小杨接电话的脸色呢是越来越差了。
嗯，
原来朋友说啊，刚才小杨给自己发了一条30多秒的语音，
嗯，
但是没有任何说话声，只有背景细微的电流声。
嗯，
小杨自己打开手机一看啊，果然如此，而且看发送的时间，估计就是刚才自己在402的时间。但问题是啊，这段记忆他自己完全没有印象，
就他不记得有过，
对，就断片了一样。
我去！
但是他看手机，自己确实发了，
就发过去了。
对，也就是说啊，从小杨视角来看，压根没有拿手机给朋友发语音这一段，而且因为在402这个诊断时间啊，他躺床上，他手机就没松手过，
嗯，
不可能出现什么误触的情况，
嗯，
更何况啊。你微信语音你能误触一直摁30多秒
哦，对，要一直按着吗？
对呀、啊，故事呢，戛然而止了，
那就还好没事。
对，就没有什么，
但也
没有什么后续了，
细思极恐
啊，对啊，那那个不让门关的那个有点出乎我意料，这个
不让门关，我觉得要是我的话，我就随你了，你自己爱干啥干啥。
但是你那个抓门把手那个触感，你不会觉得很恐怖吗？那一瞬间，
就我可能会觉得这种已知的恐怖是还好，就是就比方门把手这一段，就它虽然是很恐怖的，但是我的解决方案很简单，就是我不管。但那个小哥那一段，我会觉得很恐怖。就他肯定知道什么，
对，他知道，他可能是这片区域经常来送的，
对对对，
他可能也听说什么了，
或者是甚至他自己可能都碰到过四楼有什么，所以他
对
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赶紧，我不要在四楼待着，我就赶紧走。
我觉得这个小哥、
嗯、
他不说出来也好，可能说出来小杨他们可能要
更害怕，
对，吓破胆了，估计
是的是的，
是那故事还挺有意思的。
是的，
嗯，行，那今天的节目到这边。
好的好的，那跟之前一样啊，本期将是我们在国庆加中秋假期内的大放送节目。
嗯
啊，其实这个
多大
就临时加播，
挺大是吧？
加播、
嗯，
而且其实李姐那天我们直播她上麦了嘛，
嗯，
我还特别害怕，还叮嘱她说你不要说这两个故事，
啊、
我要
说了你就没了是吧？
对对对，她说的另外两个小故事。
嗯，
是的，
行，你压榨粉丝，
没有没有，好、嗯，感谢大家继续对我们的持续支持和关注，然后一样的啊，如果说你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继续给我们投稿。
是的，
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